好，开始一下，我们今天我们讲那个新造的人呢，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受洗的意义啊，请坐前面一点好了。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写下来啊。好，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一同学习，也愿主耶稣基督常在我们面前，愿主圣灵宝贵师引导我们跟随主耶稣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力量有限，但是主，你是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之主，你的力量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课，这个讲义我最后会发给你们啊。我们就是先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就是想再回忆一下这个受洗的意义跟什么叫做新造的人呢？复习一下基要真理啊。基要真理的话，我们相信有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就是有天父、圣灵。然后呢，神是永恒无限，是全知全能的，他是真理也是圣爱。然后真神上帝呢，创造宇宙万物跟那个天地万物跟人啊，然后赐给人一个特别一个地位啊，那也把灵放在人里面，所以呢，他是愿意这个人跟这个神之间呢有个永恒的关系，跟能够与神能够永恒同住。可是他从亚当开始呢，他违背了神，就断离这关系啊，那也就是最后就带来灵的死亡，而且让这个罪进入世界。可是真神上帝呢，他是永恒无限的，所以他是在永恒里面呢，他知道人的堕落，所以他预备了全备的救恩。人呢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天父上帝的安排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重要在这部分。然后生命主圣灵呢，就会住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新人过新生活。那基督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不是苦难，而是解决苦难的真理与爱啊。那十字架一减一加，一减呢就是把老我减掉，就是今天寇牧师也有讲到，就是我们把老我要减掉。然后加呢，把神性里面那些真理跟爱呢，慢慢加到我们生命里面去。那神的爱呢，是一种舍己的爱，不是我们一般的爱。一般的爱是这种对等的爱，或者是交换有条件的爱。这种爱呢，不是神的爱。神的爱呢，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主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呢，把这个天父的那种爱呢显明了。所以呢，我们要跟随主耶稣把自我呢、老我慢慢减掉，然后把神的爱呢跟真理呢慢慢加进来。得救以后的生命呢，就是要每天借着读经祷告亲近神，强化与三一真神的关系。接受主耶稣呢，开始的关系，可是这个开始的关系以后呢，就是这个神圣的生活。神圣的生活呢，每天就要慢慢加强的关系。怎么加强呢？是由圣灵主导。可是呢，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要读经祷告，然后还有就是说成为教会一部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呢广传呢，参与服事，然后把福音广传。那这些呢，是我们要该做的工作。可是呢，这是由圣灵来带领我们做的。我们复习一下这个慕道班前面七课，第一课、第二课呢，我们主要是讲了有没有神，然后这个人究竟是从哪边来的。如果有神的话呢，我们当然知道人就是从上帝创造的。那有很多人呢，就是用这个进化论来说，这个进化论说可能神是不存在的。可事实上呢，我们看看自己人体这个奇妙的结构啊。你从眼睛、耳朵、循环系统，那进化论常常有说，就是说人的器官呢是可以慢慢演化来的。可是如果你想想看，这个心脏跟血管呢，一个人的血管的话，可以绕地球一周半那么多，这微血管所有血管加起来，如果你心有光有血管没有心脏的话，那这个血管根本就在那边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可是呢，心脏你看看也有那么奇妙的结构。那如果是进化而来的话，你那个心脏有四那个左心室、右心房，那每个瓣膜呢，它要这样一开一关，然后它这样才能血管。那有的人的话，那个瓣膜如果是半开半张的话，你心脏有毛病的话呢，你的血液就不能完全行，那个就是 就有循环系统就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么精细的系统呢，如果说进化来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是说你血管，你先有了血管呢，还是先有心脏？那这种事情呢，是不一次同时有的，因为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呢，把一切都放在里面，不可能演化来的。因为演化的话，如果你先有血管没有心脏的话呢，那等于是这心血管都没有用。那没有有光有那个心脏没有血管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呢，那个我们从这个自然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呢啊是上帝创造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讲到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还是神话，那就是圣经是啊从上面启示的话。因为呢，我们如果神要跟人联络的话呢，那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去找神，而是神呢啊主动启示给我们。所以呢，圣经就是这么一本书。然后第四课呢，第五课呢，主要讲到罪啊。罪是什么呢？啊，有好几种解释。一种是就是我车型出轨，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然后或者是超过神的标准。那这也就是啊，我们有自我的话呢，我们常常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呢，就是出轨了，就是超过神的标准。那可是神的这种爱跟真理呢，是那么亮的呢，就是说深高深的。可是我们自己达不到，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舍己的爱。可是我们做不到，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做不到的行为啊。然后呢，错误使用自由意志呢，就是用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志自由呢，去做一些违背神教导的事情。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就这些错误使用呢，就可以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骄傲，那这些来概括。那就是肉体的情欲呢，就是血气里面有喜怒哀乐、忧惧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那眼目情欲呢，就是贪心啊，就是你看到什么东西不满足。然后今生骄傲呢，就是你有一点点东西呢，觉得很了不起啊。那这些呢，都是最那个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的表现出来啊。那今天寇牧师呢，有讲到这些啊。那个第五课呢，我们讲到这个罪，人犯罪的结果呢，就是罪进入世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那就带来那个死亡。这个死亡呢，不只是肉体死亡，而最重要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死亡呢，是与神隔绝。那这个人让死进入世界以后呢，人继续堕落，那就是越来越疏远神，包括虚谎啊、颠倒价值观，比如同性恋啊，就越来越差，这个社会价值呢就越来越差。然后呢，另外还带来一些苦难啊。第六课呢，我们讲到这个福音啊，就是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呢，我们最重要的圣经福音书里面最重要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并他行十字架。福音书我们有四本，马太福音呢是预约旧约，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君王，所以我们必须要听从他。马可福音呢，他是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是君王，可是他以仆人身份呢来告诉我们，这个领导的人呢应该要服侍人，要服侍的，服侍神也服侍人啊。然后呢，他是真正领袖的表样呢，就是要跟仆人一样服侍众人啊。那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主呢是完全的人啊，他的人的身份呢来讲解人所应该要做的东西，他也是我们人的榜样啊，所以我们要跟随他。那四福音书里面最后一个福音书呢，这个特别有个特别是就是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神。那这个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呢，就讲到信呢是什么呢，就是靠神而行，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那今天早上寇牧师的信息呢也有讲到，这个其实我们靠自己是做不来的，完全是要靠神而行。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就告诉这个救恩工作的这个 mechanism， 就是这个详细的结构的运作是怎么样子，是靠三一真神来帮助拯救我们的。天父上帝呢是安排一切，那主耶稣基督呢把这个救恩带来，然后圣灵保惠师呢就住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每天呢就转变我们，慢慢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今天早上寇牧师的信息呢，很大一部分呢，就是讲到这个圣灵是怎么样子来带领我们成圣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是约翰福音的重心，就是说靠神而行。那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工作呢，他有完成救恩，然后呢，他也教导门徒。这个教导呢，是以爱为中心。那最重要的这个爱呢，那个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呢，也赐给门徒一个新命令。 这个门徒听命令的呢，就是要舍己的，舍己的爱啊，就是说你们要像我一样的爱，就是爱弟兄啊。那旧约呢也有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那这种爱呢只是跟一样而已，可是这个新约的爱呢是超过旧约，那旧约的爱只是爱人如己，那就已经完了，可是新约的爱呢，你要爱人，不但是要爱人如己，而且要像主耶稣一样的去爱别人啊，就是这种主耶稣的爱呢，就是舍己的爱，那这种爱呢是完全不是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他必须要靠神而行啊。那另外呢，主耶稣基督有显明一些神迹在世上的时候，这些神迹呢，就证明主耶稣基督是出于神，是神的儿子啊。然后呢，最重要呢，他在十字架上呢显明了神的爱与真理。那上礼拜呢是由倩芬师母讲啊，倩芬师母讲到第七课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啊，升天的经过跟意义啊。那旧恩呢是主耶稣基督呢在甘愿为世人背十字架，承担世界上的人的罪跟过犯啊。那人就有机会呢与上帝恢复关系。这个只是有机会，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跟上帝恢复关系。有个条件，这是什么条件呢？我们今天会讲啊。那这个关系恢复以后呢，能够直到永远。那十字架呢，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呢，显明了上帝的圣爱跟真理。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呢，就是说我们也要跟主耶稣一样上十字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受苦，而是说我们要致死肉体的软弱，把老我呢，把它钉死掉。所以老我跟主耶稣同死呢，就是同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呢，是主耶稣来呢，他显明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也就是我们也要跟他一样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不是说要受苦，而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把老我呢与主钉死。那怎么钉死呢？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圣灵的课程呢会再讲啊。那与主同钉十字架有什么好处呢？就会得到新生命，就会得复活。复活呢，就证明主耶稣基督是神，然后他借着复活呢，战胜了那个败坏的罪跟死权啊。那我们跟这个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如果我们跟主同死的话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也能够复活，得到神赐下新生命，然后就是得到一个新生命呢，就是新人与主同复活。所以呢，复活跟这个十字架呢，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主耶稣基督有钉十字架，有复活，所以我们也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要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呢，那我必与主耶稣基督同样复活。所以呢，今天说那个课程呢，题目呢就是受洗的意义跟何谓新造的人。那简单来讲呢，受洗的意思呢就是归入主名下，就是归属给主耶稣了。那另外，什么叫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与主同死，然后归入主名下以后呢，我们就会跟随主耶稣得到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呢，是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了。那科姆斯坚常也有讲，如果我们问题出在老我身上，如果我们愿意把这老我钉死，然后归在主名下的话，那这个新生命呢，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而是为主而活了。好。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恩呢，他是我们刚刚讲过，他是成就了这个救恩。那这救恩呢，是神赐下来最宝贵的恩典啊，这是白白的。虽然说这个是白白的，是却不是廉价，这其实是一个无价的一个恩典，是人没有办法用自己去付这个价钱的。那只有主耶稣呢，他自己甘愿为我们舍生命啊。所以那个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的一个恩典呢，是无价的。可是我们究竟得到了没有呢？重要，如果我们愿意归入主名下，我们愿意定死啊，归在主名下的话呢，我们就是归在主耶稣里面的话呢，我们就能得到。因为马可福音有讲过，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啊。那就是说这个信而受洗呢，就是说相信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要受洗啊，受洗呢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啊，对，这个两个就是得救的条件。那罗马书也有讲啊，就是若称耶稣为主，那这个科姆斯其实刚刚也有用到这段经文的。那主呢，就是他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必须要听他的话。如果我们承认主耶 稣基督为主，我们听他的话，听你相信神，他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了。所以得救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主耶稣基督，而且承认他是主，而且要受洗，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得救啊。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要自己做决定，不是说你父亲或母亲啊，有的人父亲母亲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那孩子是不是就也是得救呢？这是每个人要做自己的决定，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决定呢付出就是说承担这个代价。如果得救或者不得救的话呢，就是要靠自己决定的。受洗归主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洗礼的教义呢，就是我们把老我定死以后呢，生命呢就归主了。也就是说，这个洗礼真义呢是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做门徒啊。为什么要跟主耶稣基督做门徒呢？在马太福音记载啊，在主耶稣基督呢最后交给这个他所有跟随他的门徒呢，下了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怎么说呢？主耶稣进前来对他的门徒说，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然后或者说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名下面啊，凡说我所吩咐你们的命令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呢，这是主耶稣基督呢赐给所有的大使命。所以大使命呢有什么啊？那最重要呢就是以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句子呢实际上是希腊文啊，希腊文呢其实如果你读希腊文的话，它一个主句的话就是让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呢其他呢就是说施洗，还有那个遵守主耶稣的教训，还有这些东西呢就是事实上是一个附属子句啊。所以呢最重要呢就是要做主的门徒，就是每个人呢都要做主的门徒。那下面两句呢是分句的，要如何去做主的门徒。第一个呢叫受洗啊，或施洗或受洗啊。那对于那门徒来说呢，每个人都要受洗。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要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命令。那这些命令呢最重要的就是爱神，然后爱人啊，爱神在最上面，然后跟随主呢学习主这样子爱人，怎么样爱弟兄，爱众人，爱仇敌。那这个爱是没有人自己可以办到，因为这个舍己的爱，而且爱亲人也许还可以，爱众人也可能就比较难了，可是你要爱仇敌而且要这样子爱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不是靠自己。所以呢跟随主耶稣基督做门徒呢，事实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可是事实上呢这个大使命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所能够做到的。那所以呢主耶稣在这个大使命同时呢也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说他是我们事实上是必须要靠神而行。这个应许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啊，然后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的同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使命呢事实上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到，而是要靠神来带领我们来做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让主带领我们来做这个大使命呢，如果他带领的时候我们顺服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好啊，就是可以跟在主里面呢建立这个关系。做主门徒的条件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门徒啊，这个门徒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呢？有什么条件的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曾经说过啊，说爱父母过爱于过我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那个马太福音16章又主耶稣又讲啊，说如果有人要跟随我，你要做门徒的话，你要跟随我的话呢，就应当舍己啊。舍己的话我们知道就主耶稣说要舍己的爱，就是把那个老我给舍掉，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马可福音呢又说过啊，就是说如果凡救自己生命的呢就必失掉生命了，然后凡为我舍弃生命弃掉生命呢就必救了生命了。所以呢实这个做门徒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爱神在第一位啊，然后呢要舍己，愿意舍己把老我解掉，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啊。这个是就是十字架呢是就是一个做门徒一个条件的。有人会觉得很困难啊，那可是主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呢讲得更清楚啊，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呢， 必须要舍己，而且是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在路加福音呢就讲了这个，表示加了一个天天啊，也就是说这个做门徒呢就是爱主超过一切以外呢，而且要天天背起十字架。那也就是说这个是每一天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呢，这个十字架，有的人就有误会啊，说十字架好像是一个受苦难啊。那我信耶稣每天要受苦难，这个苦难好像是对我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不太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可是呢，这个十字架事实上呢不是苦难，而是解决苦难的问题啊，苦难的方法啊。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呢，或多或少呢都会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啊。可是十字架呢却是解决苦难方法。十字架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讲过，在基要真理呢，一解一加，一解呢就把自我减掉，然后第二个呢是爱呢是跟随主呢，舍己呢就是减掉，一解呢把老我减掉，然后加呢是把神的爱跟真理啊，就是跟随主的结果呢，就是把神的爱跟真理呢完全榜样呢就慢慢加上这个新生命加起来。所以十字架最重要的呢，事实上不是苦难，而是解决苦难方法。如果我们把自我慢慢减掉，把神的生命慢慢加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话呢，那我们的苦难呢就自然，就是说我们虽然说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我们生命呢却越来越强大，能够把这个苦难呢能胜过啊。所以呢，这是十字架呢是胜过苦难的方法。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主耶稣教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十字架呢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呢把这个真理显明了，所以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啊，也在十字架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有的人呢就是说对基督教里面有一些误解啊，说啊，其实今天寇牧师也有讲，就是有时候说这做门徒好像很难啊，每天要天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有时候我不妨退而求其次，做一个信徒就好了。那有时候说我只要相信主耶稣，我就得一个天国入场券啊，那也不要自找麻烦了。你要做门徒，你好像要做很多事情，好像越来越麻烦了，所以说我吃力不讨好，那我也不必贪心了。我只要做个信徒，只要能够进入一个天国的小民就好了，也不必要去想什么领赏啊，想荣耀什么之类的啊。那有时候呢，布道会呢，有时候也是会，以前很多尤其是几十年前布道会呢也是这样，就是说你相信主耶稣啊，你就举手，那你就记得得救了。事实上呢，得救以后呢，这些人呢就是以为已经得救了，就也不出现教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跟神呢关系是还是一样没有啊。所以呢，真正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要我们是只做信徒呢，还是做门徒呢？那当然是做门徒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大使命里面呢是清清楚楚的是讲到是要众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不是做信徒而已，不是说我相信主耶稣就好了。那真正的相信呢，是一定会听从主耶稣的话。所以呢，真正要做信做那个做信徒以后呢，如果你真正的相信呢，信徒一定是成为门徒，因为你要相信的话呢，一定要听从他的话。如果你说我相信主耶稣，可是我只做信徒，我不听从主的话呢，那你这个信就不是真信了。所以呢，主耶稣那个寇牧师呢，今天早上就在讲道的时候呢，就讲过。如果一些人呢，如果你说我只要停在这个部分就好了，不再往前走的话呢，那寇牧师就说我们这个就要检讨一下，究竟真的有没有得救？因为真的得救的话，你一定会就是会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然后跟随主呢，慢慢越来把这关系呢弄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们跟随主的关系呢要越来越亲密啊。所以呢，这是那为什么要做门徒呢？因为这是为永恒做准备啊。因为在世上跟随主的日子呢，我们现在每个人呢，如果相信主耶稣以后跟随主以后呢，就成为主耶稣基督门徒。那在世界上的日子呢，事实上都在为了将来做天国的永恒做准备。因为做了主的门徒呢，最重要是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成为真正的天国的公民。我们原来如果在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能不能承受天国呢？不能的啊。因为天国里面如果每个人都靠自私自利，都靠为了自己而活的话呢，那天国里面那就天下大乱了，就更没有明日了，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所以呢，你一定要有丰盛生命呢，你要做天国公民呢，就是说你要有跟主一样的那个性格啊，就是说 如果主耶稣基督是舍己的爱的话呢，每一个人如果在天国里面都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当然就不会有争执或冲突哦。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这样子跟如与主一样的生命的话，丰盛的新生命的话呢，所以我们当然就可以跟主里面呢，在永恒里面呢亲密相处哦。所以呢，做门徒呢，事实上是为这个永恒做这个做准备啊。在旧约时代呢，真神上帝的诫的摩西呢是旧约时代一个先知啊，就是带领了那个以色列民出埃及啊。那可是这个上帝呢就借了摩西呢，就告诉这个以色列民说，怎么说呢？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就是在旧约时代呢，神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这个就每一个属他的人呢，就是说神呢有心意要跟他们做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可是呢所以呢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个圣洁的关系，尤其在利未记里面一再强调圣洁啊。因为如果神要跟我们亲近，如果我们不圣洁，不像他的话，都是很自私自利的话呢，我们没办法亲近神啊。所以呢，必须要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要跟主耶稣一样，就是能够有充满爱啊，然后呢，把那个老我能够完全给处理掉啊。那如果不圣洁的话呢，就是每个人呢每天自私自利都贪婪的话，都有一些血肉，会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发怒。那样子的话呢，就没办法，就是说跟神有完好美好的相交。那可自我呢，是就是这个破坏这个关系呢，那个最大的一个因素啊。人的自我呢，是破坏这个关系最大的因素。那从创世纪神一直愿意与人有亲密关系，可是因为亚当呢是离开了神啊，那摩西给了这个以色列人一些那个命令啊，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比那个圣洁啊，相信神的命令啊。可是呢，在旷野中呢，以色列的人民呢却一再抱怨悖逆不信，结果呢，真正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啊，这个应许之地呢，其实就预表这个未来天国。旧约的事情呢，实际上就预表新约的事情啊。就是真正能进入应许之地，只有两位，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位，其他从约埃及出来的成年人呢，全部倒跪在旷野中间啊。所以呢，并不是说我只要举手相信就得救了。事实上呢，必须要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进入应许地，也就是进入那个天国，也就是必须要有这种天国公民这种一种特性的话，跟主耶稣一样的，才能够完全跟神相交啊，然后才能经过神的应许之地。马太福音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窄门了，因为你到灭亡那条门。那门是宽的，那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可是你到永生那路门是窄，路是小的，因为找到人也少。这是门有多窄呢？因人而异啊，不是说神不公平，而是因为每个人的自我呢有大有小。那可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每个人都能在神的恩典中呢，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夫，而是靠神来带领我们呢。那主耶稣呢，曾经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位少年人呢，在四福音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啊。一个少年的妇人呢，来找主耶稣问他说我能做什么事情呢？我能够这个inherit 这个永生，能得到这个永生呢？这个少年妇人呢，他其实条件并不坏啊，他能够爱神爱人啊，爱人如己啊。那他是说旧约十诫上的这些律例呢，我都其实都已经守到了。可是主耶稣呢，却告诉他说：“你要舍己啊，要舍弃一切，然后要背就是你要跟随主，把一切都变卖，然后分给这穷人啊，然后跟随主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洗礼的要义啊，要舍己，然后做主门徒时呢，这位年轻的妇人呢，少年妇人却退缩了，他悠悠愁愁走了。这时候呢，那个这些门徒呢，就说。”就是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个少年妇人呢，虽然做得很好，可是他要进天国是难的。我也告诉你们，骆驼进真的也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也就是说，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啊。那门徒就听见这些话说了，就说这样子还有谁能得救呢？那 那个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靠人是不行的，但是神是凡事都能。所以呢，重点呢是必须要靠神而行啊，要做门徒呢，事实上是靠神而行。如果靠自己的话呢，一看一下马上就会就是灰心了，就是你要舍己，又要跟把一切东西都抛弃掉，要跟随主呢。事实上呢，每个人都看看呢，都觉得好像是不太愿意做啊。所以呢，靠人自己不行，那完全呢，这个救恩呢，完全是靠神而行，是神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啊，出自神的恩典。每个人都有老我呢，如果没有了自我的话呢，如果我们刚刚说过主耶稣基督说你要进窄门啊，如果你一个老我很大的话呢，你一个门的话是进不过去的。如果你没有老我的话呢，你就没有不占空间了，你就自然可以进入天国窄门。可是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啊把这个老我呢完全除掉的，只有靠三一真神才能办到啊。那这个是三一神的功课、啊、就是赐给我们功课。那怎么样功课呢？就是天父上帝呢每天会安排一些事情，在我们生命中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人，碰到一些事情。那主圣灵保惠师呢会带领我们啊，就是说我们跟随主的人呢，圣灵保惠师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带领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完美的榜样，而且赐给我们力量来完成这一件功课。所以每一天呢，事实上都是有三一真神环绕的门徒们的，就是每一天呢都是跟三一真神有亲密相交。那三一真神就等于我们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就进入神的国家国度啊，就是进入天国。因为呢，在这个每一天功课里面呢，他这个三一真神呢，把我们慢慢转变，越来越像主耶稣啊，这样子。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天国的好公民了。那有些人呢说，我只愿意做信徒，不愿意做门徒啊。那在哥林多前书呢，有一些警告，也就是说，那时候会有火的试炼跟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跟这个是哥林多前书说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神的这个上面建造这个房屋啊，建造房屋就是建造这个人啊，建新生命。我们造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工头啊，立好了根基啊。那有别人在，每个人在就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那这根基呢，事实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没有别人能够立足的根基啊。那建造呢是每个人自己的工程，有的人呢是按照他的就是用金银宝石，运用他的这些不同材料。那有的人是用草木合接啊，在这个根基上建造。那到了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个人工程必然显露啊，因为那日子有要将它表现出来，有火发现啊，要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那这工程是好是坏，你究竟是你是认真的跟随主耶稣走每一天呢，还是你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做呢？这时候工程呢就要显露出来。那时候呢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啊？那有的人呢，工程就是说做得好的话呢，就会存留，他就要得赏赐。如果这个人的工程呢是随随便便的，每天都跟神没有亲密相交，跟神没有关系的话呢，那这工程呢一下就被烧掉了。那这个人呢就要受亏损，自己虽然得救啊，可是得救以后呢，好像全部被烧光了一样啊，就跟火里经过一样。那天路历程呢，有一本书呢叫《天路历程》啊。那就讲到里面，就是每个人呢，如果你怎么去做的话呢，最后就会有就不一样的结果。如果你每天虽然说你是要相信神，可是你每天把手眼用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的话呢，那到时候这些眼睛舌头啊什么都会失去。比如说好像论战别人的话，你的舌头就会失去啊。那到时候呢，你虽然进天国了，可是变成缺手断脚，断脚对，缺手了，这些就是这样的下场啊。为什么神要这样的严厉呢？因为天国呢就是永生真神所在的地方啊，真神的圣洁的神呢容不下一点恶，因为不洁是不能与神永恒同在。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呢，如果天国的人每个人里面都有自我的话呢，那这群人今天抱怨这个，明天抱怨那个，要求那个，那么天国就没有宁日了啊。那就我们如果想一下，这个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那以色列民呢超过十次啊反抗这个摩西的跟神的这个带领啊。所以呢这也就是神为什么让这个 这些出埃及的人呢，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应许地的原因啊，因为呢，他们一天到晚就是抱怨，一直一天到晚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神的恩典啊。做人这个心思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日子啊，不会完全，我们每个人呢，老我呢，都还在啊，还是有时候呢，会冒出来做一些伤害我们、伤害别人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不会完全，只是我们必须最重要的是要先要有做门徒的心智。做门徒的心智就是我们愿意啊，做主的门徒。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是我们愿意啊，就是接受主耶稣这个所讲法，然后我们愿意啊跟随主耶稣基督来啊走这个天父安排十字架道路。那圣灵保惠师呢，就会带领我们、提醒我们来如何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接受的话呢，那圣灵就会来带领我们做这些工作。那如果我们说我根本不愿意的话呢，圣灵保惠师就不会勉强我们，他就不会来我们里面。所以呢，如果你愿意做门徒的话呢，愿意做主的门徒的话呢，圣灵保惠师就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呢，圣灵就不来啊。那每天呢，如果圣灵来的话呢，他就会把我们老我慢慢一点点除去。那今天和我们师也有讲过，这是一个逐渐的工程，是一个逐渐的功课，不是说一次马上就能得到的。这慢慢的这个把自我减掉，把主耶稣生命加进来呢，是每天要有进步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达到的。所以呢，非常重要。那主耶稣呢，基督也有讲过这个立定心智的比喻啊。如果要盖一层楼，或者是带领那个军队啊，都要坐下来算计啊，你是不是能够完工啊？如果你不能完工，你就就去做匆匆忙忙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能够成功啊。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这个立定心智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必须要能够要先立定心智以后呢，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结果。这就是一个主耶稣讲过一个王出去打仗呢，要他这个手下呢，就是要先估量他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立定做门徒的心智呢，愿意放弃一切来跟随主，这样子呢，圣灵才会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心智的话呢，圣灵来的话，如果我们常常圣灵来的话，我们也许常常会说哦，我不愿意这样做，那圣灵的工作呢就没办法进行了。所以呢，这个圣灵呢就不会来我们心中，就必须要我们先同意，愿意跟随主。有时候我们会做不好，有时候会犯错，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在我们身上有主权啊，他会帮助我们，会带领引导管教我们，有时候用杖，有时候用杆啊，然后我们走在这个神的那个路上。如果我们同意主接管我们生命的话呢，他必负责到底啊。所以最重要呢，就是说要立定做门徒的心智。那这也就是所谓一个委身啊，把生命主权呢交给主管理啊，就是这个是洗礼里面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洗礼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刚刚讲过，洗礼要义呢就是内心立定心智做主的门徒，愿意放下老我来跟随主啊。然后呢，外面记号呢就是一个洗礼的公开的见证。那就是说我们要。就主耶稣的大使命呢，就是要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最重要是里面要有做门徒的心智，就是我们愿意舍己，把老我放下来，然后每天跟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一减一加，把生命呢慢慢就是加起来啊，再加上神的生命。那心里面呢回应圣灵感动呢，就是那这是里面的这个立定心智啊。那外面记号呢，就是接受洗礼，那就是接受一个洗礼仪式呢，归入父子圣灵的门下啊。所以洗礼呢是一个外面的信号，最重要是里面啊，里面有心智呢，外面只是一个印证。我们这个为什么说里面跟外面呢？我们其实在旧约时间呢，有一个预表，旧约跟相对于洗礼呢，这个旧约的预表呢就是割礼啊。那割礼呢是一个割，就是把切割一个意思啊，就把那个人呢从这个世界呢分割出来啊，就不再属世界，也就跟这个洗礼呢有非常相同的意义啊。那在罗马书呢，就是说这个在就讲到一个旧约时候有信心伟人啊，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呢相信这个神的时候呢，那神就算他是义啊。然后呢，他相信了神以后，神算他为义以后呢，然后他才接受这个割礼的这个记号啊，那做他做那个因信称义的印证啊。所以呢，先相信，然后后有印记啊。那洗礼也是一样，心中先有感动呢，然后呢再行这个仪式啊。那这就是旧约里面这个讲义里面，我等一下会发给你们的、啊，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呢，亚伯拉罕相信先相信耶和华呢，那就因信称义了。那等到他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呢，他就神跟他立约啊，然后呢让他受这个割礼。所以呢，先有信，然后后受这割礼信号，那也就是立约这个是立约证据啊。那新约来讲呢，就是我们先愿意做门徒，我们心里就是先愿意做主的门徒，然后洗礼呢是外面的一个记号呢做见证的。洗礼呢重在内心啊，那只是心中愿意跟随主耶稣呢，就是接受洗礼啊。那主耶稣呢也曾在那个约旦河呢接受约旦和那个施洗者约翰的洗礼啊。我们既然主耶稣基督都有接受这个洗礼啊，就有的人说我只要相信主耶稣就好了，我就不要接受洗礼啊。事实上呢，这个是跟主耶稣自己的那个见证所违背啊。因为如果主耶稣自己都愿意接受洗礼，我们如果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口口声声跟随愿意跟随主耶稣，那当然也愿意跟随主耶稣所走一切的道路啊，所以当然也会愿意去接受这个洗礼啊。如果对外面的仪式没有心中立定做门徒的话呢，事实上不像不算受洗啊。因为呢，有时候呢，我们知道基督教里面有时候呢，为了一个有些人为了追求一个基督教姐妹啊，想要结婚啊，所以说勉勉强强就是说我洗个礼啊，或者是有时候呢，父母亲就是说我相信主耶稣主耶稣的啊，可事实上呢，这个孩子不相信，可是为了他父母亲的感受而接受勉强接受洗呢。事实上这只有外表仪式呢，事实上还没有内心里面愿意跟主发生关系的时候呢，那这事实上呢并不算是真正的洗礼啊。因为真洗礼呢必须是内心的。那怎么说呢？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有讲，因为做外面做犹太人的啊，这犹太人呢不用基督徒来代替啊，做外面做基督徒的不是真基督徒，那外面肉身的洗礼啊不算是真洗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基督徒啊。那割礼呢也是心理的，在乎圣灵啊，圣灵就是圣灵来见证我们，不在乎这个仪式啊。那这个是最重要的，是由圣灵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呢，那圣灵会跟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他会在我们同在里面呢跟我们同声呼喊阿巴父啊。这个洗礼的过程呢，事实上呢，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旧约时代的经文条件啊。旧约时代呢，事实上并没有提到这个洗礼啊，那只有用到这个水要洁净的污秽，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刚刚讲过，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他非常讨厌这些污秽的事情，所以他呢，只是用一些水呢去清除这些污秽的情形。那所以呢，这个。用水洁净呢，只是说神讨厌这个污秽的事情啊。那在新约先知书呢，有讲到这个清水洒在你们身上啊，就把你洁净了。那这个呢，事实上是象征于洗礼的一个起始啊，就是先知以西结有讲到。那以西结有讲到，就是说有个圣灵会来啊，就是这个心灵啊，那会放在你们的心里面啊。如果你们真正愿意洁净的话呢，就要接受这个神的灵啊，心灵啊，我的灵就是说会放在你们里面，让你们能够真正遵循主的那个神的律例啊。所以呢，然后最重要的这个是要有悔改的心。那施洗者约翰呢，有做一些悔改的洗礼啊。那主耶稣基督先锋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先派遣呢，按照那个旧约预言的呢，派遣这个施洗者约翰来啊。 那施洗者约翰呢，按照神的话呢，就开始约旦河洗礼啊。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杜加福音呢，就讲到，就是说那个施洗者约翰呢，按照神的话呢，开始这个悔改的洗礼。那可是约翰那个施洗者约翰呢，事实上他是告诉说那个真正外面的洗礼呢，并不是不重要，真正最重要的是要里面要结出果子来，要有悔改的心相似啊。所以约翰是传悔改的洗礼，可是外面的洗礼呢，只是一个仪式，更重要的是要里面要结出一个悔改的心，就是悔改的心啊，然后能够真正痛悔以前的错过犯啊，然后结出那个果子来啊。那所以呢，这是施洗者约翰。那主耶稣基督呢，也到约旦河呢，接受这个施洗者约翰的洗礼啊。那这时候呢，主耶稣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他也是神，可是他也是接受这个礼，为了告诉我们呢，我们所有跟随神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也要接受洗礼啊。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基督接受洗礼的时候呢，有圣灵，还有天上有声音啊，就是圣父呢，会主耶稣同证。他是神那个他的洗礼啊。所以呢，有些事情我们要先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礼呢？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这是约翰的洗礼是悔改洗礼啊。那主耶稣基督是圣洁没有罪的，为什么他要接受约翰悔改洗礼呢？因为主耶稣接受洗礼呢，事实上那个悔改洗礼呢，事实上是与他的子民联合。因为他真正的这个悔改呢，只是带到他面前，可是最重要的呢，这个洁净呢，是用他自己用血来洁净我们。如果他与他的愿意与他子民联合呢，那我们如果愿意接受他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血来洁净。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就是立下一个榜样啊，让我们为罪痛悔啊，认识我们自己也无法那个靠自己来洁净自己啊，那要到他面前呢，然后靠他的血来洁净啊。主耶稣基督呢，他在洗礼的时候有天父圣灵同作见证的。虽然我们受洗礼呢，也是要归入圣灵真神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派来的，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呢，就跟天父也发生关系。然后我们接受主耶稣洗礼那个被救赎以后呢，圣灵呢也来到我们心中了，所以呢我们就跟三一真神呢都发生关系了。主耶稣基督在世的工作呢，也都有圣灵同在啊，所以呢，所有属他的人呢，也要领受圣灵啊，跟随主耶稣啊，那成为天父儿女，然后呢，领受圣灵啊。那施洗者约翰呢，就是主要是讲，就是说他有说要用火，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啊。那这个那个火呢，就是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这个话呢，你就会受到火的。那个就是会有怀火的审判啊。那圣灵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接受主耶稣的话呢，圣灵会来到我们里面，如果你真心的话呢，就是有那个灵洗啊。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圣灵领受圣灵的洗呢，我们是圣灵洗，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啊。然后呢，火的审判呢，如果你拒绝主耶稣基督呢，将会受到火的审判，因为会被圣洁的火所烧尽啊，因为那跟神没有关系的话，如果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就跟那个圣洁的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呢，我们相信奉主耶稣基督呢，就要归入三一真神呢。那这边是有两处经文呢，我们再可以查一下旧约这边啊，就讲那个洗礼啊，在彼得前书呢，就是说那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些印证这个洗礼啊，就是在诺亚方舟啊。大家都知道诺亚方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呢，有个异人诺亚啊，他在在这个世界上众人都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他听神的话去造一个方舟啊。那在那时候呢，进入方舟呢，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嘛。这个水呢，就是代表所表明的洗礼啊。所以呢，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呢，这个诺亚方舟呢，事实上这件事情呢，就代表一个洗礼啊。如果有水来淹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那只有这个进入这个方舟的人能得救啊。那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这个方舟呢，事实上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如果接受主耶稣进入，就进入主耶稣基督里面呢，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水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得到神的救啊。所以呢，这个水呢，事实上也是相当神公义的审判。如果只有听从主耶稣基督话，然后愿意接受洗礼的时候呢，进入方舟呢，才能得到活命啊。那所有不听神的命令呢，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呢，都不会被水所淹没，都在水的救恩主的救恩之外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呢有讲到这个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以前祖宗呢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而且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一样喝了一样的灵水。那所喝的就是出于跟随他们的灵磐石，这瓶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呢，那个旧约时代呢，这个云啊、云柱、火柱呢，都是代表神的同在啊。那受洗这个是旧约的耶摩西呢，那时候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啊。那这个过红海这个过程呢，事实上呢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引用呢，就是说他是受洗归的摩西，因为他们是跟随摩西呢过了红海，所以在新约来看呢，我们受洗呢，事实上旧约时代呢是过红海呢是受洗归的摩西啊，那新约时代呢，我们受洗呢是跟随主耶稣，所以说我们归在主耶稣基督门下啊。那这个海呢，也又相当于就是跟刚刚所说的洪水一样，相当于神公义的审判。如果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不接受这个洗礼的话呢，那一定会被那个公义的审判给淹没。我们知道有很多埃及的军兵呢，来追赶以色列这些人民呢，最后呢都被那个红海给淹没了。那只有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些进过接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进到天国。那在旧约时候呢，有很多过跟随摩西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事实上他们是平安过了红海，可是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啊，他们因为不相信神啊。然后呢，事实上他们只有人过红海，他们肉身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啊，可是心呢仍然留在埃及啊，就是还在世界里面，所以他们只有形式的洗礼啊，可是没有内心的洗礼呢。结果呢，四十多年后呢，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两位勇士之外呢，其他60万男丁呢全部都葬身在旷野里面啊。所以呢，民数的记呢就告诉我们一个教训了。所以呢，这个旧约呢有这个诺亚方舟这件事情，另外呢还有摩西过红海这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呢事实上都是预言那个主耶稣基督然后带领他的门徒呢，也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洗礼。那这个洗礼呢最重要的不是外表的时候，像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虽然过了这个红海啊，可是说他们埋葬在旷野里面，所以真正的割礼呢是在心里的，也在乎圣灵啊，必须要有里面呢，我们心里面的要不在乎这个遗文。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跟这个旧约摩西呢是旧约时代以色列民跟神的之间中保啊，那新约时代呢那中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呢，就离开了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就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跟生命之主，就归入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是奉天父差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跟随主耶稣呢，实际上就听天父的安排，然后圣灵保卫师呢就带领我们呢，所以我们就归入三一真神。那洗礼的水呢让旧人死了，那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埋葬了，就被掩埋啊，被盖起来，被水盖起来啊，就等于是死的淹死一样啊，就是旧人死了，那出来的呢是新人新生命啊，那必须要有就是说要把那个里面的邪情私欲呢旧人全部钉在十字架上，那新人的新生命呢就要跟随主耶稣啊。那我们不是只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那个圣灵保惠师呢来带领我们啊。所以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呢，就才能与主耶稣基督同活，同死同生呢，不死不生。先死愿意死以后呢后再生呢、啊、 虽然罗马书我们刚刚讲过啊，就是说有这些受死的人，事实上就是受洗归入啊主耶稣基督的死啊，所以呢借着洗礼归入死呢，然后呢就一定会有新生的样式啊，就是然后又跟他同复活，因为死的时候呢是与主耶稣联合呢，那复活呢也一样与主耶稣联合，所以要同死同生啊，然后呢同定十字架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就可以脱离罪啊，因为主耶稣呢借着这个死呢，这个败坏了那个罪跟那个死权啊，那所以我们也要跟主耶稣同死呢，也所以呢罪也不在我们身上作王啊，也不做死也罪我们身上呢不再发生作用啊，所以呢这是同死同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刚讲过，有时候有人误解那个洗礼时候呢进到水里面是靠水洁净啊，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想法啊，洗礼呢人进到水里面呢，事实上是跟把这个旧人呢埋葬起来啊，就进到水里面呢是跟在那个水里面埋葬起来。那真正洁净人的那个罪的呢是主耶稣基督宝血啊，可是因为我们愿意跟主同死以后呢，他的血呢就进我们生命里面，然后他会带领我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啊，然后呢这就是这些经文的意思啊。所以总括起来呢，洗礼最重要的要义是什么呢？愿意悔改。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有罪啊，我们接那个就是慕道班呢，一开始我们就讲到那个世界上我们要有要认识自己有罪啊，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来得洁净啊。那最重要就是要悔改以后呢要有委身，就是我们把生命要交给主耶稣，让他掌权了，然后呢重生得新生命。那这个新生命呢，既然是让他掌权呢，就是为他而活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跟随主耶稣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那真正洗礼呢不在于外在形式啊，而是在里面最重要的，而是要有里面啊，就是内心啊。那约翰福音呢有讲到有三样见证啊，有血跟水，还有来的那个圣灵的见证啊。那最有这三个见证，血呢就是我们能够水呢是真道，就是我们愿意在真道上埋葬自我，然后血呢主耶稣的血呢就来洁净我们，然后圣灵宝惠师呢就到我们心里面来带领我们了。所以这三样呢就是必须要领受的，这是洗礼里面呢必须要有水血，水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呢同死啊，然后呢血呢它遮掩我们的罪过，然后把我们罪洗净，然后圣灵呢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带领我们过新生命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都是必须要有见证的。那主耶稣呢自己也有接受那个约翰的洗礼啊，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血水血跟那个圣灵啊在印记为凭据，所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都一样的受的这些这三个印记啊。所以呢洗礼呢要最重要就把主权要交给主耶稣，要那圣灵宝惠师呢会在我们里面做见证，然后真正洗礼呢就是要做门徒的心智，不在乎外面的仪式啊。当然我们必须要因为主耶稣基督有在外面做这个洗礼仪式，所以我们也愿意跟随主耶稣做接受这个仪式，可是更重要的是心里面心智，因为只有外面的仪式的时候有时候是为别人做的，所以呢没有圣灵的那个内证的话呢实际上不算是真正的洗礼。所以呢这是灵洗的要义啊，因为圣灵呢是在里面做证据的啊，是圣灵是神，他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啊。如果我们洗礼呢是为了别人做的话呢，那圣灵一下就知道，不会说他不晓得的。所以呢灵洗呢是这个里面这个记号，是外面的记号呢是那个水洗啊，里面的记号是灵洗啊，是我们愿意做主耶稣基督门徒，我们真心诚愿愿意做这样做的时候呢，那圣灵就来到我们里面啊，他就是我们灵洗的这个证据啊，就是那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来以后呢，我们才会有新生命，有平安跟喜乐啊。那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呢有好几处记载啊，有时候呢会有好像觉得这个圣灵会先来啊，那有时候呢在圣灵是以后再来啊，灵洗跟水洗呢事实上先后次序不一定一样啊，可是呢最重要呢就是说你必须要 就是说次序不一定啊，圣灵是神啊，他有主权决定先后啊。往往如果我们真心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来了。然后呢，水洗，如果你在水洗的同时，你心里也把主权交出来的话呢，那圣灵就同时来。如果你先接受水礼以后，可是你那个主权并没有交出来，那圣灵的洗可能以后再来。可是如果有的人呢，在听到的时候呢，已经心里面已经把这个主权交出去了，然后呢，然后那个后来呢，再补这个水礼的仪式，洗礼仪式的话呢。如果有些人呢是就是心里面已经有了感动以后，那也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去，那后来只是补一个仪式，所以水洗跟灵洗这个次序呢就可以不一定要。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做门徒的心智啊。好，那主耶稣基督呢，他跟随主的犹大呢也被主耶稣洗脚啊，可事实上他里面没有悔改的心啊，所以他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得救。那有些人呢是临行前的罪犯呢，有时候他在真正里面内心有悔改的时候呢，他就相信的时候，那如果他在内心真正相信的时候呢，那神一样会救他啊。那主耶稣基督在被钉死之前呢，有两个强盗跟他同定了。那一个强盗呢真心悔改了，所以呢他就得救了。可是另外一个强盗呢心里面没有悔改呢，那这完全是神的作为啊。有的人呢会说这个人做了那么多错事，那么多凶杀犯啊什么之类的，有的人说我不太能原谅他啊。可是真正呢是神所洁净的人，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做判断的，因为神是看重人内心啊，所以只有他最能够真正来判断人的。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洗礼的生活运用呢，我们要为这个洗礼跟我们目前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这洗礼呢是一个开始，一个新生命啊，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这个洗礼呢，就是我每天要思想洗礼真正意义，我们是不是真正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啊？那是不是真的已经把老我定死，愿意与主同活，是与主同苦同乐 ？OK。然后呢，出于主的救恩呢，就要有谦卑的心领受，因为这个洗礼呢是上帝所赐下来的。而且呢，我们修不但要谦卑的领受呢，我们也要传给更多人，让更多人做主的门徒啊。然后呢，十字架一加一解呢，我们看看生命里面是不是有成长啊？然后这是克姆斯今天也有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十字架路上呢，一解一加，洗礼呢开始一条新的道路，所以说我们常常查验我们生命是不是有成长。然后十字架道路呢有很多试验试探的，可是，在三一真神保守中呢，必定能胜过。然后呢，最重要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要活出舍己的爱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就是圣爱跟真理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显明了这个爱。那如果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他呢，我们也要活出这样的爱啊。所以呢，我们要在团契生活、教会生活中呢，要操练这样的爱，然后共同与肢体一样成长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大致上今天的课的内容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写下来，然后我这边有讲义啊。因为这边内容比较多，可能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啊。因为这边今天内容比较多一点，所以请大家回去看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我们请宁泽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所带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名下奉你的名，能够施洗与基督一起同死，一起同复活，主，将来的天上我们能够与主一起同在，真是好得无比。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宋学仁弟兄的口，真的把这个意义讲得这样的清楚，这样讲得这样子完全。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